去天道还是人道？你们有没有共识？赞成人道的举手。哎，要去天道的举手。可见你们两个有违佛学的教，大家是，你看你们票数这么少，应该就开始在抓，觉得怪怪的。为什么他觉得？因为你上去天跟在留在人呐、啊，这个是有，他就先讲啦，先讲前面。你今天要可以选择你可以成为人天，第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做善事了啦，一定是善事了啦。那你留在人间跟去天呐、啊，这两个都不是最佳选择啦。这两个都不是最佳选择啦，但是去天上跟人间，你留在人间呐、啊，哎，至少还是有苦乐参半，会有那种出离心。去天上呢，就像是一个存折，存满了钱，让你花到干再下来，花到结束再下来。那再下来之后，你觉得待遇通常都未必尽如人意啦。那有的秉着上辈子的一些善缘啊，还可以平平庸庸的这样子平顺，好，那长期来看就变成是有点负面。那选择人的话，就是短期来看呢，好像有点辛苦；长期来看呢，也算是辛苦，因为都在人间轮回。那所以说，这个好像人天都好像不是最佳选择。那所以佛陀要你选择是什么？无漏善。最好的方式是往无漏的角度去走。那如果这辈子直接证出三界不太可能，所以就是佛陀讲说，在后面的年代啊，慢慢佛灭后500年嘛，后五百年，第五个五百年，他叫后四五百年嘛，或后三五百年，他的念法是这样子念。他的意思就给你一个选择。如果你觉得这两条路短期的人天都有点困难，那他建议你来选那个无漏善。那无漏善你说当期我就修到初三界好像很难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办法他教导你啦，你就发愿找一方佛的净土，然后系念那一佛的名号，然后愿到他那个地他的国土去修。然后但是呢，因为到他的国土之后，你往负面的累积的恶，你觉得几率高吗？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嘛。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只会累积善嘛，可是你的发心不是为了自己，你是说我到那个地方我会好好的修，等我修到成为菩萨的时候，我会愿意再回来度众生，我会愿意回来度众生。这就是一个方案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啊，他提供法华经的系统给你，就是你勤修法华，然后注释所谓的次安乐行，那基本上这一生只要愿意起修，一定当生也会成就所谓的六根清净位，当生可以成就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好，所以无漏善的部分就是此事差事都会受益，那这是属于无漏的部分。所以无漏善就是说，在你修行里面他有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假设有一个人他现在发心要进去修21天法华三昧忏，21天，古代常常有就21天的，我现在连7天大家都在妈妈叫，就是都说好可怕哦，拜这么多拜，还要送一部法华，还要拜6部忏，然后怎么可以？古人都21天就这样子坐下来了，那大家都说我一定要精进，我要找一个很如法的师傅。当你遇到如法的时候，哦，香他很哎，用 combo 洗，哎，用标准，用高标准的，我要把这个一道钉。我觉得人很矛盾吼，哎呀，就会这样子吼，大家就会怕啦。他们第一次拜忏的时候，事前要教，哎，教供花、供香、供水、供果，因为我们每个忏都自己当忏主，不是只有前面的主忏师傅拜哦，是每个人都一个坛位，自己要供香，自己要做，全部都像你自己，就是等于是大师傅，你就是忏主，不是只有师傅帮你在那里供，是每个人自己要供，那这个一定要会，学步这些僧仪都要会。好，那无漏善呢，跟有漏善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他不希望你短期受益而长期受累，他希望你此事他事都受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了，就是有一些那个佛陀的教导里面，他就提到，就如果有的人啊，就行布施啊，他希望想说行布施行善业，然后但是他却 他却没有所谓的对佛法的地理有见解。那请问一下，他这样的善是属于有漏善还是无漏善？有漏善嘛。那有漏善，请问一下，他符不符合佛教的宗门？就不符合了，就不符合了。就是他并没有依佛法的义理来立宗，就是没有依佛法的义理来立宗，这就是一般现在在评论的事情。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成为一个佛教的人物，那是不是应该要宣扬的是无漏善？在最终来讲，然后有漏善是一个你跟世间众生沟通的管道，而不是究竟你最后的种子目标。这就是在一般的区分上来讲。因为你必须考虑到众生的长期利益，长期利益。所以我们来往下看，那大家现在知道有漏，我们有有漏善、无漏善的概念。所以无名流依然会起善，无名流的起善就是属于，各位在上面请帮我加几个字，就是属于有漏善。第七页的第十七行有没有看到顺无名流而起善？那个地方是属于有漏善，是属于有漏善。好，那我们十九页他说如果关心邪僻啊或者僻月，那会顺着无名流，比方讲了恶的部分，他会有所谓的身法卫士九十五种的邪见教身啊。身法卫士他底下有介绍啊，他说这所谓的身法应该是身阙，就是指萨婆多部的论点，有的译为身阙言或数论，这个部中呢，它是为佛教法术的根本，所以有的人就把它译为数论。那卫士呢，它是叫做圣论宗，它是属于圣论宗。这部分大家知道，他们意思就讲什么？他们的在知见上蛮厉害的啊，见解上蛮有一套的，他都可以开宗立论啊，都可以开宗立论在见解上。那但他都还算是恶的哦。那在第八页，那像善的有哪一些呢？善的话就是属于顺世间法的，顺世间法，它不跟世间法起冲突，它是顺着的走的。那就像是五行、六甲、阴阳、八卦、五经、指使，顺着的，它为什么你说它会算是圣那个善的？它是顺着走，是因为它本身教导众生啊，你必须顺天地之道理走，顺天地之道理走，你才然后在顺天地道理走的时候。至少大家不会去违越或者去做所谓的抗逆事件或伤害他人，所以他算是善的。好，那以上这些呢都是属于四字无道，名教皆从心起，将这些呢归其究竟啊，依然受生死流转，终究是苦。对佛法根本的目的，出离火灾得证佛果而言，这些善恶都是属于世间智啊，顺着无名流属于有漏善有漏恶的部分，是很辛苦的啊。那因为这些世间智的善恶之间，令这些习禅观心的人呢，在议论上胜于凡人，所以这些人因为他胜于凡人，就更容易固执己见啊，成为法华学院里面所说的真上慢人，真上慢人，最后呢导致恶道的报果。他讲了《法华玄义经》的原文是这样说的：若观心人，即心而是己君是佛，都不寻经论，堕真上慢，此则呢暴具自烧，行千恶道，犹不习闻也。因为他为什么他己君是佛，就是他没有去仔细的找个审谕的标准来检查自己，就是违背谦卑，然后不寻经论，然后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，跟真上慢，他叨扰上位啊，甚至于什么轻慢他人，不是光叨扰别人，还轻慢他人，暴具自烧，就是明明他这个智慧可以让他照亮路的，就是这个火炬不是照路用的吗？应该是帮助你的，结果却把他抱起来毁了自己。就是这些经教啊，或者禅修观心法，是让你引导我们禅，引导我们向明路，结果他却反而毁了自己，好，行迁恶道，把自己导向于恶道啊。为闻法呢，如果没有闻法，以意想欲得心中的法门啊，就是靠自己的推想或者意想去想要去得到一个法门呢，招致邪相，这时候魔鬼得入，法华玄义就有停啦。以贪着意想欲得心中法门，魔鬼便入， 就像媚女思想啊，邪媚媚之啊，行人一耳，就是有人在那里想啊，只要他开始有稍微心念不正，比方有人他忽然起了一念相应于就是懒着女色，一念而已，这时候邪魅周围的精魅有时候就会出现的。那有时候不是精魅，他佛这里面有几种情况，一种是什么，是属于精魅扰乱，另外一种不是，是你周围里面，我们相信我们宿世有很多业网，有的是属于众生，跟你一样都是属于什么人类的，都属于人类的。那这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心思不正，就会跟他叫做什么相应，相应呢就会有空隙进来。另外一种情况是，他本身这个外在这个女子呢，她也心思未必是正的，然后呢她不太去管心，就是帮忙，就是属于傻浑浑噩噩过日子。那你一动心，这时候有些冤亲债主啊，借他或者精魅，就是借他，然后叫做什么戏弄他，因此让你们产生关系，这也都算是考，就算是不是当然有人就说啊清醒，就说啊这是考验。可是如果回去仔细推啊，当中如果没有一念有问题，不会有这些问题的，就是障非障，非障障，就是障碍并不一定是障碍，但是有时候不是障碍反而成为障碍，叫障非障，非障障嘛，就是说还在解释吗？还是你们听懂？听懂？我会换一个毛病，就是你们没有表情，我就一直讲，要越讲越解释越多。听懂？好嘞，再往下呢。那异想天邪啊，邪物得入，这是鬼力，所以有时候是鬼力故啊，或生全解，或生实解，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见解。那这样的邪的见解产生了以后啊，成为什么？就是鬼导师身啊。啊，他就这些见解产生了，他就是所谓的个人的思想会导致于你个人的行为，然后这个行为就是思想邪的见解产生了，他是会引导我们的行为，叫做鬼导师嘛，就邪的见解成为鬼导师，就是他就引导了我们他的这个行为，然后就跑出来做了鬼慈善啊，着邪法喜啊，明明做这件事情对他反身慧命是相违背的，他却偏偏去做了，然后还做得非常的好像法喜啊，叫做起邪法喜，然后呢行邪六度，一般的讲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怎么会是邪的，它是邪的。就它比方有一个有几部经典都有提到这一些，法华玄义是提的比较简单，他举例啦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行善啊，是我就假设就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先问最简单的好了，你们知道三轮体空吗？哪三个空啊？布施者空、受施者空、所施物空嘛。来，我想想看，我们点个人吧。你们里面谁最不在乎布施啊？陈茂雄，你很在乎啊。那好，那我问对人了。假设啊，那个麦克风接过来，我就直接回答好不好？回答第一个反应。假设啊，今天你捐了100万给一个人，一个人不是一个团体，一个人，好，100万给那个人，而且你亲自给他了，然后他也看到眼前就是白花花的钞票100万，是报现金去的，就摆在面前了，就给他了，他也收了，然后就他应该是会祝福你一下吧？你觉得呢？他应该会怎么办？
应该说一些，
说怎样？
应该说一声谢谢。
你只期待两个字吗？
希望他能够去做善事。
啊，然后如果他这时候告诉你的是另外一句话，你就在那边站了一会，他都没讲什么嘛。最后以后他就两眼这样子直茫茫的平视看着你，没有布施的你，没有受的我，也没有布施的物。请回，以你知道三轮体空的时候，你这一刹那心中的感受。
不当一回事。
哦，真的还假的？没有一丝负面都没有。我只问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一丝负面？
还是有。
有，大家蛮诚实的。有没有人会没有一丝负面？举手。 都你们有人会有一丝负面的举手，哦，好像你们都很诚实，大家都会相信嘛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就问你啊，像这样的情况下，它基本上就是不符合真正的有漏的，就是它就是不符合无漏六度了啦，它就是不符合无漏六度了啦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就是不符合无漏六度了，那就算是什么有漏的六度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这算是比较浅显的啦。那再举一个就是经典的记载，佛说，哎，那是业障经啊，好像是业障经第十五册吧，我一下记不得。那个他就想说，有人如果布施的时候啊，他认为我行布施，然后现在假设别人皆是兼贪，然后当他每捐钱都觉得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他就是不捐？我们一样收入都是50000块，你为什么就不捐？啊，这时候呢，以这样的心，只要有动念，这个布施就是落入所谓的地狱罪报。就他不是在他的行为看起来是布施行为，但他的业是地狱业。OK， 你听懂？这是经典明白讲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如果有人行苦行，然后呢穿的就是这样头陀穿那样子，哦，在家中啊，然后穿这样子，然后看到有人来上课，就是全部都飞斗鬼，然后就会讲说不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就讲一句话，我持戒精严，他人皆粗犷，他人皆随遇而行。这时候他的头陀并非头陀，而是行所谓的修罗地狱道。这经典教的，那你听得出来差异了哈，就是这个邪六道度六度道品啊，不是看行为的，他很在乎起心动念里面有没有跑偏掉，有没有跑偏掉，他很在乎这件事。所以呢，他可能会心明，你麦克风可以放下来，不用紧张了。他可以心明口利说种种的法门，所以十七行他就讲，不当的发心产生种种的邪见，心明口利辩才无碍，口若悬河，他行鬼慈善，行邪法喜，众生也会觉得哇你好棒哦。可是因为他所要就是这个赞美，所要就是这件事之后，他会发喜，然后这时候事实上是以无名为父，慈爱为母，产生出了种种的苦报，苦及子孙啊。这苦及子孙意思就是说什么苦报啊，然后苦因啊，在那里什么子子孙孙啊，就是啊千年不断啊，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轮回啊，于生死啊，出离无期啊。所以除了这些不闻法的情况，还有一种是闻法不彻底啊，闻法不彻底，前面他是闻法，就是他没有闻法，没有闻法，那没有闻法而产生错误的认知。像你们现在知道啦，行六度，哎，这不是看这些外相，自己的心很重要，很轻很重要啊。那现在家长就说他闻法不彻底，比方有些叫观空空，所以行者呢，有些人是用正确的禅定的方法来破了因尘假、相续假、相待假，因此不得而性相，就是说一切皆是自性空寂，然后呢而且不落入外相分别染执，但是他却落入了一个诸佛不化的局面。哎，为什么看起来功夫已经很高了，对不对？能够破因尘假、破相续假、相待假，不得性相，结果怎么会诸佛不化？哎，这个倒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这一篇文章专门要吓你们一样，怎么看到了这么震撼？他说啊，行人呢，摩诃子观讲，行人用止观破因尘三假，就是因尘假、相续假、相待假，不得性相，泯然入定，不见内外，亦无前后，无形无相形待即然定住啊，或王身心一切都清净了，便发此无心。无心两个字很重要哦，便发无心，这个无心是指什么？无心定。我们在第二堂课有跟大家提过嘛，无心定非常可怕，对不对？ 你看，所以前面都在做铺桥造路的工作啊，我们在为后面可以加快速度上课做铺桥造路。这一两个礼拜再过完就蜜月期结束啦，你们大概就桥也造好啦，路也造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快车。好，那个他发这个无心定啊，就认为自己得了什么无生子观，哇，以为无生人的、啊、厉害啊，定慧已成啊。这时候啊，自认为位阶这么高，就起了什么见着，就是他知见上啊，他就自己以为自己的机械对哈。这时候着此空想，诸佛不化，他已经拦在这个上面了，诸佛没办法劝他啦，因为他就叫什么根深蒂固的下去了。那为什么说不化呢？诸佛为什么不带他？他既然愿意依佛陀的教导来修，只不过这时候走错到这个地步了，佛为什么不化他？他说为什么不化？为什么？第九页，因为啊，观心推咒啊，发一分的细定，生一分的空解。那这时候的空见法尘与心相应，跟无生法忍完全没关系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来看这边，他想要走的路是，他心里跟自己讲，我要走正确的路，我要学正确的法，他朝这条路走，所以他用的东西他都觉得是正确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东西也确实来自于佛陀的经典里面的嘛， OK， 然后他照这样子一直走上去，可是他的结果错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一就是这么一个红娃娃，他心里想，我要学正确的，我要做正确的，然后他所选的方法都来自于我们的三藏，结果诸佛不化。哎，问题在哪里？谁能够告诉我？我们前面上，我们刚才开头就讲了，第六页第一，我们前面就讲了，要不要这样子？你们想想啊，对，文法不彻底，那为什么不彻底？他要吗？那请问一下，要跟做到是要等于达成吗？你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吗？要跟达成是等号吗？不等吗？所以这个不等号的问题就在于哪里？问题就出在哪里？怎么样把两者，就是这个方法，它一定会，就是所有的东西它在落实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标准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检查的方法，会有一个验证的方法。所有的禅修方法它都一定会给你标准和验证的方法。那有没有把这个标准跟验证的方法去随时随地的去检查？就是因为没有，然后所以他就以他认为做到的，而后去揽植他的成果，就去揽植成果，就是他揽植他的成果，揽植了嘛。所以他从他的见解上推一分，他推一分见解，他就着一分开发他的见解嘛，然后一分的见解他就与一分的什么他的知见，然后跟他的空见去贪婪，所以他每增加一分的药，他的方法帮助他达一分，他的懒值同时增加一分，他的这个方法帮助他开发见解一分，他的懒值增加一分，所以他所看到的东西，所了解的地理，是要他去符合体空，但是因为他是懒执，所以他落入叫做空见，差别很大。方法是帮你了解空，能不能帮你体？他帮你了解，但是你能够完全去体悟做到，这是两件事吧？了解了，可能会变成是空见嘛，口头上赢人家，甚至什么对他的懒执增加。然后体是我做到我完全的能够感同，然后并且去开悟，这就还是体空，所以结果这边就变成是空见懒执，而后变成诸佛不化。好好惨哦，发心要学正要做正，方法也用正了，结果变这样， 只差在他们用神律标准验证，然后而去把它着在上头了。啊，所以有时候越开发越多越危险，也还蛮危险的。那为什么？那就教你两个啊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柔软一点，怎么样可以轻安一点，怎么样可以谦卑一点嘛，谦卑才可以接受检查的标准验证来告诉我我不是符合标准。那如果不愿意去看这个标准，就代表事实上是有点什么增长慢的，就很可怕。这样 OK。